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盲人带领瘫痪的人。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不久前，我的朋友凯伦从美国东部自己一个人飞到洛杉矶来，这对平常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但厉害的是，凯伦是位盲人。我稀奇的是，凯伦连在他面前的家具都看不到，不知他哪来这样大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从东部独自搭机来到洛杉矶，并联系了洛杉矶的朋友接他。凯伦来的第一晚，我和他在一家餐馆吃饭，就我们两个人。我还以为凯伦会邀请他的朋友加入我们呢，但是并没有。凯伦的朋友只是负责接送凯伦。在凯伦的朋友离开之前，我对这位朋友说，在你走之前，请在我的轮椅后面的手提包里拿出我的特殊勺子，并请将这勺子放置在我袖口的手臂夹板上。这位朋友回答说，没问题。由于我的双手瘫痪无法使用，所以必须用一个特殊的勺子来进食。同时，我也请这位朋友把我的水杯推到凯伦面前，这样凯伦就可以在我需要喝水的时候伸手拿我的水杯来喂我，希望凯伦不会把水打洒了。我不介意告诉你们，当凯伦的朋友离开我们之后，那家餐厅里的所有人都显得非常非常的紧张。当凯伦伸手举起玻璃杯在我面前，使我可以就着吸管喝水时，我发现一些人盯着我们看。在我喝水的时候，凯伦问，琼尼，这是盲人带领瘫痪者吗？我笑着说，不，这是瘫痪者带领着盲人，因为是我告诉你食物在盘子里的位置。过了一会儿，大部分的人都不再凝视我们了。我猜是因为当他们发现我们多么放松，尽管我们吃饭时看起来像是在耍马戏团的把戏。我认为这家餐厅里的所有人是很幸运的，能够看到一位盲人和坐在轮椅上的残障人士可以共进晚餐，可以低头一起向天父上帝祷告，并且可以一起享受生活。这是一个见证，而且我们顺利地吃完了饭，也没有打洒水杯或食物。我倒是有请服务员帮我把勺子从我的手臂夹板中取出来，擦干净后再把勺子放回我的包里。还有，凯伦在我的账单收据上签字时也签错了地方。人生就是一个冒险，就像凯伦在那天晚上所说的一样，他说，我知道总有一天，我将会无法再做这些事情，像自己一个人坐飞机，或独自和朋友共进晚餐。我的残疾越来越恶化，我已经失去了听力，很快我就会失去我的手臂和腿的功能，所以我要好好利用上帝赐给我的时间，并且在我余下的人生中要尽我所能的做我能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凯伦对我来说是如此巨大的鼓励。 如果凯伦能够通过上帝的恩典挑战他的极限，那么我也可以，你也可以。那些遭受更大痛苦的人，总是可以跟遭受少一点痛苦的人分享安慰与鼓励。所以，今天我希望你们也受到我的朋友凯伦的鼓励，因为对我而言，盲人可以随时带领我这个瘫痪的人，也是因为我知道，这人生将永远是一个冒险。愿上帝赐福你。
听众朋友，您想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现在在你们教会里面怎么样的帮助弟兄姐妹来学习圣经的？
我们是常常有聚会，小团契的一个聚会，还有一个小组分享啊。主日聚会的时候呢，不可能面面俱到，因为我们聚会的人很多。我们要是想把神的话更多的能渗透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并且呢，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谈出来对神话语的那个感受，我们一般是利用小组聚会，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来谈论你生命当中对神的那个经历和对神话语的认识，并且呢，也谈一谈就是在遵行神话语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然后我们又借着圣经来把我们的难处给解决出来。
弟兄姐妹在聚会之前自己都会在家里面先读圣经呢？
读圣经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蒙福气。神是借着圣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啊。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认识神，第二方面神的话它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法则，然后呢，我们遵行神的话语能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神，有个圣洁的生活。
大部分的基督徒自己都有自己的圣经。
现在是神恩典的时代，每一个人手里头都有圣经，他们都特别渴慕查考圣经。
今天如果有一位朋友第一次来到您的教会的话，教会是有圣经送给他们吗？
有的。
那么如果有朋友还不想去教会，可是他想先读圣经的话，他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圣经吗？
他只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都努力的去满足他。他要是来到教会买也可以，他要是说没有时间的话，我们有服侍的弟兄和姐妹把圣经也可以送到他的家里面去。
哇，那你们教会真的是很有爱心，好像很希望把神的话送到每一位朋友的手上。
因为我们尝过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喜乐，我们愿意跟所有的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爱。
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全地都是我的，神说整个地球大地都是我的。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任何难处靠着神他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您可不可以在您生活里面举一个小例子，神是怎么用他的全能就帮助您克服了一个可能您自己都没有能力甚至不知道的一个难处，神帮你解决的？
我知道神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啊，他随时随地的都来看顾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人会忽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神他不断的来提醒啊。有一次我记着家里做饭就忘关火了，我就匆忙的下楼，等到我下楼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提醒我要上楼去拿东西。当时我就犹豫一下，我说有什么要拿的呢，好像我没落什么东西，但是我又寻思我上去吧，我家是五楼，我就噔噔噔噔的跑到五楼。当我一打开门的时候，我就闻到屋里头熬那个粥的那个味道啊，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哎呀，我的火忘关了。 我就特别的感恩，神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关注我们。
哇，那真的是全地都是属于他的，连我们自己也是属于他的，所以神不希望他所爱的儿女们遭受到不好的事情，所以就特别给您这个感动，帮助您，否则的话可能锅就烧红了，甚至房子都烧起来了也不一定。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刚才这段圣经里面还讲到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个做祭司的国度呢，讲白了也就是相信神的人要去帮助别人来认识神，也帮助别人来成为神的儿女，领受神的祝福和救恩。您在相信神以前，您的人生计划跟您相信神之后有巨大的改变吗？
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呢，那当然了，我们都追求这世上的名利，只为自己的喜好去生活。当认识神的时候呢，就知道神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了一个更高的价值。我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我认识神以后，我就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神，并且呢努力的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和姐妹。因为我知道我需要的时候，神把他的小使女差派到我的生活当中，让我的人生有了奇妙的改变。我也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也都在痛苦的里面，无助的里面，在茫然的里面。神也亲自会把他自己的儿女差派到你们中间啊，愿借着这个电台见证分享，能使更多的人能得到耶稣基督的恩惠。
这段圣经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他不但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而且你们要为圣洁的国民。换句话说，真正属于神的人他是圣洁的。这个圣洁呢，一方面是靠着神用他的真理来教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私心错误，另外也要加上我们自己的悔改。同时呢，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我们最好的榜样，使得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法的模样。我就记得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基督徒不断地勉励我们，千万不要疏忽了这个悔改的这个重要性。比方说刚才节目一开始我提到这个说谎话、贪心啊这些错误，神光照我以后，我就开始知道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因为神不断地提醒我，所以我也开始在这些事情上面进行悔改。不知道在您的生命里面，您有没有感觉到您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您的生命真的开始发生一些本质性的一些变化，使得您成为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新造的人？
我讲一个关于我家里面的见证，就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他的悔改多重要，不单他自己得福气，他的家人也跟着他蒙福。但是神在我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是因为当我们遵行了神的话，然后呢神就会使周围的人被改变了。我的哥哥以前他是一个酒徒，他的脾气特别暴躁，不管是父亲还是家里的还是外面的，只要是他喝上酒他就六亲不认啊，所以我的家里头以前是常常没有平安。别人家里头过年的时候都和和睦睦的，但是我的家庭只要家里人往一起聚的时候呢，就常常会有一些的争吵。我的父亲呢，他也特别生气，他对于他的不孝的儿子甚至拿皮带抽他打他，但是呢他越这样的对他的儿子，他和我哥哥的关系呢就是越来越生疏。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不断的为我这个家庭，为我的哥哥，为我的爸爸他们祷告。我的哥哥上帝给他一个奇妙的拯救的里面，他信了耶稣，他现在是什么完全的悔改，并且呢以前是一个不孝顺的，现在是特别的孝顺。等我们的家里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把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大虾那个皮儿扒下来，他然后呢把那个虾放在我爸的嘴里头，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然后我爸也信了耶稣， 我谈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悔改，我们就会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啊，使我们这个家庭啊就能和谐并且有平安。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今天在中国改变很多中国人的家庭，带领他们脱离人生的痛苦，社会上的罪恶。原来我们是孤独的，自私的，现在却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再孤独了，心中充满了喜乐。家人原来是有很多的不愉快的，而现在家庭因为耶稣基督而有了和睦。我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把耶稣基督带到您的前面，愿您从今天开始愿意在您生活的周围去寻找耶稣基督的教会，去研读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圣经，也跟神家里面的人，就是基督徒，用心的交往。我相信您的人生就要从今开始彻底的改变了。愿神的恩惠、慈爱和怜悯、平安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直到永远。
报告苦烈陛下，先知但以理手拿着书卷来朝见陛下。
好，他是来给我看犹太圣经里的话，引他去书房坐，我马上来。好好，
古烈王万岁，我带来了宝贵的以撒亚书卷。
好，你曾告诉过我，100多年前以赛亚就提过我的名字，预言我怎样入巴比伦城，
还预言到你将要为犹太人做的啊，让我念给你听啊。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凭公义兴起古列，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但不是为公家，不是为赏赐。
啊，真妙极了，太奇妙了。
这里这样写，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
想想看，这正好是我定义要做的，宣告全犹太人可以回故国家园，并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
正如上帝所预定的，古列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国，但有些犹太人不愿回去，因为他们已经在外国安居乐业。头一批回去重建破碎家园的约有50000人，为复国祷告多年的但以理因太老迈也没有回去，上帝另派以斯拉、尼西米等人担任重建的工作。后来的波斯王中有一位名叫亚哈随鲁，他从首都舒山的宝座统治着马代波斯的127个省份。他在位的第三年举办了一个空前的大宴会，请波斯全国的贵族和官员们参加，整整6个月向他们炫耀他王国的昌隆与兴盛。
哎，真高兴，这180天的宴会终于结束了，我们舒山城的居民为招待这些外地人真是累死了也烦死了。
哎，你听说了没有， 全国性的大宴会虽然结束了，另外还有为本城人开的7天宴会，明天就要开始了，只招待书山人。
哦，是吗？
当然了，地点啊在王宫花园，全城各阶层的男人都被邀请。到时候啊，你会看到各种昂贵华丽的装饰品，有金银制的躺椅，各式各样的金酒杯。
嗯，那一定是为男人预备的了。
不过啊，瓦什提皇后也要在皇宫设宴招待妇女们。哎，到时候我们一同去啊。
我的老伴儿米姆干呐，你又喝得太多了，看你每天晚上都去，幸亏啊，这是宴会的最后一晚了。
哎，我要告诉你一个大消息啊，瓦什提不再是皇后了。
啊？什么？你说什么？
嘿，今晚我们吃喝的正高兴时啊，雅哈随鹿王召皇后来炫耀她的美貌，不料皇后不肯来。
这也不能怪皇后啊，我们波斯女人就是不……
哎，你小心说话啊，妇道人家。哎，反正啊，恩使王下不了台，王很生气，就问大家该怎么办。我直言对王说，不该让瓦什提再当皇后，因她不止得罪了王，也有害于各省的男人。我们不愿全国的妻子效法皇后，不顺从丈夫的坏榜样。你也要小心点啊。
报告陛下，膳食预备好了。
我不想去大厅吃，你随便端一盘到书房这里给我好了。
又在书房吃？这里也没有音乐演奏啊，陛下。
没关系。
陛下，我有个建议。
说说看。
陛下，快3年我们没有皇后了，波斯这样的国家怎可没有皇后？依小臣建议，可以下令全国送美女到书山的宫苑来，你可以选你最喜爱的少女做皇后。
嗯，我的百姓认为该要有个皇后了。好吧，至少你的建议蛮有意思，又叫人兴奋呢。
在书山城中住着一位仁慈虔诚的犹太人，名叫莫迪改。他的叔叔婶婶过世以后，他收养了他们留下的小女儿哈大莎。这女孩长得甜美又良善，莫迪改叫她以斯帖，意思是明星。莫迪改有时想，
真的，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孩像我们以斯帖这么美的。她的秀发如云浪舒卷，她的眼睛明亮澄澈，好似碧潭秋水。倘若她灿然一笑，更不知会倾倒多少人的心呢。她真是一位秀外慧中的绝代佳人。
当莫迪改看到皇室的昭告，要选年轻貌美的女子做皇后，就想到了以斯帖。他匆忙回家，见以斯帖正在做饭，使得满屋飘着菜香。啊，你回来了，饭菜可以上桌了，你洗手吃饭吧。老人像没听见，直望着女儿的脸庞，若有所思。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没有，以斯帖，孩子，我很好，我只想仔细地看看你。以斯帖，你需要一件新衣服，我的朋友阿山有些上好的布料，我去还个价。还有，对了，你需要一双新鞋子，带银鞋扣的。
你今天怎么对我特别好？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刚贴出的告示要选美女进王宫当皇后。
啊，你想我能当皇后吗？
为什么不可以啊？
一来我是个以色列人，再来也不够漂亮，不够聪明啊。
你不要跟人说你是以色列人，你生长在波斯，衣着言谈全像波斯人。至于够不够美，是王才能判定。如果王不只重美貌，更重贤德，那说不定你会被选上。这事就全交托给上帝吧。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摄影大师。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摄影师，但是有一位世界著名的摄影师，他的名字叫卡尔西。他已经是80几岁的，他一生的努力，今天不再需要为生活而摄影，他宣称要按他的兴趣而做工。卡尔西被称为空前伟大英雄摄影家。经过他的手，现代历史上的要人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形影，其中最有名的一张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留影，他仅仅花了2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幅杰作。他花了2天的时间摄取文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明威的写真，他也用镜头抓住了爱因斯坦仰望苍天所流露的谦卑敬虔的表情。而他最后的一位顾客是现今俄国总统叶尔钦，在他出版的照相册《美国要人》中，有美国的艺术、科学、政治、
运动界的名人。科尔西一生总计照了超过50000张的人像，这些包括了教皇约翰23世、美国许多位总统、苏俄的赫尔雪夫、古巴的卡斯楚、南斯拉夫的丢托等等。有人问他，照了这么多人的相片，人心是否表现在人的脸上呢？他这样的说，他毕生照人的像，但他不能确定这点。当你看到俄国斯大林的像，那你一定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伯伯了，但是他实际上呢，却是残忍阴险的。这些人不是从外表看出他们对世界人类的威胁与危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更加的危险的。卡尔斯的成就在于摄影，但是对我们来说，他上面讲的一段话更是可以警惕世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而圣经说世人满了作恶，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勾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乱，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却能误会人。记载在马可福音7章21节到23节。朋友，肉眼与照相机仅仅能够看到表面而已，唯有神能够鉴察人心。盼望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靠着他宝血能够得着洁净。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 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 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嗯、
对，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 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哈。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这是造物主神耶和华亲口说的话。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神看人的时候，他看到人的过去、现在、未来，因为神是永生神。神看人的动机是爱，因为神是爱，在他里面没有一点黑暗，神总是为人的益处着想，而且神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他不单单是看一个人，只爱一个人。举一个例子，根据圣经里的史书《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犹大国势衰弱的时候，国王西西家专心信靠神，不拜偶像，所以神喜悦他，也听他的祈祷。当亚述王灭了以色列国之后，挥军直下攻打犹大，西西家不但自己向造物主神耶和华祈祷，也恳求敬畏神的先知以赛亚一起向耶和华祷告，求神拯救。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打败了亚述的军队，使犹大得到缓解。不但如此，当西西家生了重病，先知以赛亚嘱咐他留一命的时候，西西家祷告痛哭，求神医治。神可怜他，听了他的祈祷，医治他的病，又赐他15年的寿命。西西家蒙恩的经历历史上罕见，不但国家在强敌压境下蒙神拯救，自己也在重病当中恢复健康。古往今来，多少人羡慕西西家王。然而，人都重视眼前看得见的，而不晓得看不见的事物往往影响更大更深远。根据圣经历代志下，西西家在国家太平身体康复之后，心焦气傲了，没有照他蒙的恩报答耶和华，没有凡事求问神。当巴比伦差遣大使来犹大探虚实的时候，西西家并没有求问神的意思，反而向使臣炫耀自己的富裕，让他们看尽了犹大一切的实力。结果神的先知传话，将来犹大必被巴比伦灭亡。西西家重病的时候，神已经嘱咐他留一命给家人、朝廷大臣和百姓了，可是他为自己求痊愈。如果当时西西家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留一命交代国权，西西家不但是以带领国人离弃偶像，在强邻攻击之下靠神保障了百姓平安的丰功伟业，留名青史，而且日后他不会把国权交给马拿西，因为当时马拿西尚未出生。西西家痊愈之后第三年，马拿西诞生。马拿西成长过程之中，看到富裕平安的国境，看到父王因自己的富强而骄傲，父亲没有敬畏神，专心倚靠造物主耶和华，所以 日后马拿西继承王位，便率领国人拜偶像，离弃耶和华，成为犹大国历史上影响最恶劣的国王。西西家在国力衰弱的时候谦卑靠神，蒙神恩惠，但是他没有看见自己的弱点。如果西西家早知道自己的虚荣骄傲会给国家带来败坏亡国的后果，他当初很可能不会向神求医治了。听众朋友，西西家的故事教导我们在造物主神面前当敬畏、谨慎、信靠、顺服，因为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没有自知之明，出于私心，不顺从神旨意，恐怕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
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